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仍然还是继续从圣经来思想啊，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教会啊要产生新的一届执事会啊，要产生新的一届要兴起，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一批新的执事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那么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一直都在思想圣经当中神对神仆人的教导。那么怎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是合神心意的？好，我们今天来看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仆人。那么这个仆人呢，被很多的圣经学者，被很多的神学家称之为是仆人的典范。所以我们要思想什么样的仆人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仆人的典范，他到底是谁。那么这个仆人的典范呢，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是服侍亚伯拉罕时间最久、年纪最长的这个老仆人。那么这个老仆人的最主要的一个事迹呢，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二十章啊。我把创世纪二十章整个一章的经文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那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差不多100多章经文，那么有一章的经文，整整一章就是记载这个老仆人他的事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现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从这章经文来看，在这个老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作为一个仆人，他有身上有哪些宝贵的品质。那么创世纪24章记载的怎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要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就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老迈了，已经80多岁了。哦，对不起，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非常的老迈，那时候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以撒，但是以撒一直没有成亲。以撒那个时候多大呢？40岁还没有成亲。所以就是让亚伯拉罕心里非常的焦急。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最老的仆人叫过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位仆人的典范，把这个最老仆人叫过来，让这个老仆人回到亚伯拉罕的家乡，去在他的家乡或者他的老家给他的儿子找一个儿媳妇回来。所以我们会想，哎，为什么不在当地就找一个女孩子？我们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不可以跟那些不信靠上帝的外邦人这样的彼此通婚。所以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不要他的孩子就跟当地的这些外邦的女子成亲。那么当时亚伯拉罕所在的这个地方迦南地跟他的老家家乡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至少600公里以上。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交通条件下面，这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旅程啊，并且呢绝大多数的这个路程都是在沙漠当中啊，是非常艰苦的。那么这个老仆人就来，亚伯拉罕对老仆人就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你去我的老家给我的儿子找一个儿媳妇。然后这个老仆人就说，我能不能就是把亚伯拉罕儿子带过去啊？这样的话呢，那个女孩子至少可以看一眼嘛，啊，至少可以看见一眼啊，她才决定嫁不嫁。后来亚伯拉罕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很合理，对不对？但亚伯拉罕就拒绝这个要求，就不行，你不可以把我的孩子以撒带回去，你就自己去。最后老仆人就还是忠心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并且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啊。所以整个创世纪的24章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上帝大大的祝福他，所以亚伯拉罕是 家产是非常庞大的家产。那么亚伯拉罕有多少仆人呢？好几百个仆人。我们记得圣经有一次记载，亚伯拉罕带领他家中的这些仆人呢、去跟那个四王去打仗，把四个王都打败了。那么他当时带领了多少人出去打仗呢？光精壮的男子强壮的男子都318人。所以你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是有非常多的仆人，而这个老仆人呢是服侍亚伯拉罕时间最长的，那么他也是亚伯拉罕家中的大总管啊，是他管理所有亚伯拉罕的家业，也管理所有亚伯拉罕他的仆人。这个老仆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怎么样，丝毫不像一个大总管，他相反是非常的谦卑啊。当这个老仆人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我主人亚伯拉罕啊，一定是这样讲，他绝对不会直接的称呼亚伯拉罕的名字，他永远都是说我主人亚伯拉罕。所以他并不像一个大总管，他像一个很低微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仆人。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过，当亚伯拉罕让这个老仆人回到老家去，那么远的路程去，在老家给他的儿子找一个儿媳妇回来，这个老仆人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能不能把以撒，把您的儿子带回去，至少让别人看一眼嘛。结果呢，亚伯拉罕拒绝了这个要求。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24:69，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当仆人接受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命令，那么他提出自己的要求啊，我能不能把你儿子带回去。亚伯拉罕拒绝这个要求，后来亚伯拉罕并且说，告诉他的仆人，这个老仆人，上帝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啊，感谢神，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么接下来呢，老仆人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使命，就为这件事情向神，当然也是向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来起誓。那么我们很多人会注意到，他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那么这是在当时的这个风俗呢，就这一个誓言呢，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庄重的誓言啊，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第二个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非常个人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这个老仆人之间，他们两人之间这样的一个承诺，这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所立的这样的一个誓言啊。于是接下来的经文就这样记载，就是说老仆人就踏上了这个困难重重遥远的这样的一个征程，600多公里，然后带了10匹骆驼，还带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聘礼去了。那么到了那城的时候呢，老仆人向神祷告了。这个老仆人是怎样祷告的？创世纪20:12-14，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 主人了。那么亚伯拉罕来到上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的话还甚至没有说完，圣经记载这时候利百加就出现了。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女孩子啊，起名字叫利百加。那么利百加在圣经当中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我们一想到利百加，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她是个非常美貌的女子啊，圣经说她出来非常美貌。但是当这个亚伯拉罕老仆人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利百加出来，利百加果然就是这样的，他不仅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给水喝，甚至给他的十个骆驼喝水。我们知道骆驼这个胃是非常大的，并且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从沙漠中过来，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要让十个骆驼都喝够水。但是利百加他居然就是这样做了，所以他是一个，所以我们不仅仅看到他的这个美貌哈，但是这里最重要突出的就是她真的是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非常善良的女人，而且呢也是身体非常健康的啊。那么后来老仆人看到这一点，他马上就低头向神下拜，他就感谢赞美神，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诚实，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那么这一节经文呢非常的美啊，值得我们来思想。在我们人啊看来，哇，这一个艰巨的任务好像都是这个老仆人他在去努力的做，他在想办法怎样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在老仆人怎样看的，他看到的是上帝在做，对不对？他看到的是上帝在带领。那么当他向神求的时候，神马上就回应了他这样的一个呼求，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就出现了。那么这个老仆人就马上来感谢他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感谢他的神是这样的信使。那么然后他心里这时候呢就对上帝更加的有信心，他就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啊，神必定会引领我。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仆人，神所喜悦的仆人。那么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神仆人他眼中所看到的，他跟上帝同行的这个经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我自己多么大的功劳啊，我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看到的不是这些，他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然后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神。当他看到这些之后，他的信心增长了，他更加确定的相信神必定带领我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辛勤忠心爱主的人来服侍神，也服侍教会。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新的执事会的产生都交在神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当年怎样的带领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圣灵怎样的让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怎样的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信靠神。主啊，我们也愿意今天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我们会众当中也做同样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老仆人看到上帝回应他的祷告，利百加出现了，然后呢他马上就向利百加提出一个要求，诶，我能不能到你家里去借宿。后来这个利百加就很高兴就答应了。我们知道他是很大的一个骆驼，十匹骆驼，然后他带了很多东西，是很多很多人呢，包括还有很多的仆人，这个老仆人还带了一些仆人。所以但是利百加就非常慷慨，很高兴的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可以啊，你可以来我们家来借宿。后来去到利百加的家里呢，老仆人连饭都不吃啊，马上就说讲明他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然后立刻就要利百加的父母和他的哥哥 赶就立刻你要做出决定啊，是否把你的妹把你们的女儿或者你的妹妹就是嫁给我主人的孩子啊，立刻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向利百加的家人讲清楚这一切，他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独一的真神上帝所带领的，整件事情都是上帝所带领的。所以听到这个老仆人这样讲，后来利百加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就立刻就答复了，他们答复是这样的哈，大家回去可以把创世纪24章的经文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我就不打在这个投影上面啊，因为这章经文还是比较长哈，67节的经文，我简单给大家复述一下。那么当老仆人一进利百加的家门，他也不坐下，饭都不吃，立刻就说我来是要做什么的，而且这件事情都是神，都是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来带领的。后来利百加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马上就答复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走，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啊。那么他马上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来当天晚上呢，老仆人在利百加的家里就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马上就要走啊，就要回这个亚伯拉罕那里去。这时候利百加的家人啊父母啊就舍不得嘛，这女儿马上就要嫁出去了，要跟着一起走，就舍不得，就说你们多留几日啊，多住几天，让我们也多在最后的机会嘛，跟女儿多看，都在一起有相聚的时间。但是老仆人非常的坚持，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走，他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啊，我们不要拦阻神的心意。后来他这样坚持的情况下，那利百加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啊，就让女儿跟他走了。当然老仆人也献给他们奉上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聘礼。那么老仆人带利百加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呢，直接的就带着利百加就去见以撒。那么以撒就远远的就看到利百加。那么这整章的经文到67节是这样来结束的，非常美好的一节经文。那么24章67节，创世纪24章67节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是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啊。所以他一看见利百加，他就知道啊，这是他的妻子，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时候圣经说以撒这个时候心就真正的得了安慰，所以利百加就安慰了以撒的心。所以感谢神，这整个故事呢，从一开始好像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到最后呢，有一个最美好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要来思想仆人啊，这个老仆人他身上有哪些品质是值得我们今天啊来认真的来思考的。那么我们可能在今天这一次的这个信息当中呢，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的思想完，我们可能会留在以后的信息当中继续思想。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老仆人到底是谁。整个24章没有提到这个老仆人的名字，老仆人也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他只提他主人的名字亚伯拉罕。然后当他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我主人，我主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亚伯拉罕手下的大管家，他有非常大的权力啊，他管亚伯拉罕整个的家业和手下几百个仆人。但是从老仆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从来不讲自己的名字。那么但是呢，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老仆人到底是谁。因为这个老仆人是服侍亚伯拉罕时间最长的，年纪最长的仆人。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所提到的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15章 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哈。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第一节起，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巴兰说：亚巴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巴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巴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这个老仆人，就是给亚伯拉罕娶儿媳妇，去找儿媳妇的这个老仆人是谁呢？就是以利以谢，他是服侍亚伯拉罕时间最长的老仆人。那么这个以利以谢，他原来是亚伯拉罕心目当中所有家产的继承人。亚伯拉罕原来是想把他的所有家产是要交给以利以谢的，让以利以谢来继承。因为亚伯拉罕非常年纪非常大，非常老迈了，到85岁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啊。所以当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说我也没孩子，你祝福我干什么呢？我的所有的家业都是以利以谢的。结果上帝说你会有孩子，你会有孩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以利以谢，也就是这个老仆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服侍亚伯拉罕这么多年的目的就是等啊等啊，熬啊熬，有一天我可以继承亚伯拉罕这所有的家业。如果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以撒的出生对他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非常坏的消息。他说哇，我熬了这么多年，一下啊，我所要的东西全部没有了。而且亚伯拉罕他早都有这个想法，他要把他一切的家业都给以利以谢的，结果这一切呢最后都落了空。这所有的家业最后都给了谁呢？都给了以撒，就亚伯拉罕他自己生的孩子，跟撒拉生的孩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是以撒出生之后，这个老仆人还是忠心的服侍亚伯拉罕，甚至还服侍以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还给以利以谢，就是这个老仆人，一个使命，让他去给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来。如果这个老仆人有私心的话，他一定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哦，你找个妻子来，然后以撒又有孩子，那我不是永远没有份了吗？亚伯拉罕的家业不是永远没有份了吗？但是这个以利以撒这个老仆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这看见上帝的仆人，一个真正好的仆人呐，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无私，他完全是无私的人。他服侍他的主人，就好像以利以谢服侍亚伯拉罕，并不是为了图谋亚伯拉罕的家业，并不是为了图谋。然后他早早都知道了这个家业跟他是没有关系了，完全没有份了。但是他还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忠心的服侍，他不仅服侍亚伯拉罕，他还服侍以撒。如果从自私的人来看，这个以撒是他的仇敌呀，因为以撒的出现，他就没有继承权了。但是感谢神，这个老仆人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服侍亚伯拉罕一家绝对不是为了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到的一个好的仆人，不是带着自私的目的来服侍的。那么我们如果看今天的新闻，我们会发现今天有很多很多一些所谓的上帝的仆人，或者所谓的牧者传道，他们是带着自私的目的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服侍的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啊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的牧者，结果呢他贪污了教会的这个钱款5000多万美元，后来给他自己的孩子做生意。后来这个事情被曝光被查出来之后呢，这个世界上最大教会的牧者后来就被法庭就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还有一个也是号称这个亚洲啊最大的教会的一个牧者啊，他也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神派来的牧者和传道，结果他贪污了1700多万美元啊，就是给他的妻子，帮助他的妻子去发展他妻子的演艺事业。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也曝光出来，那么这个所谓的神的仆人啊，他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那么在彼得后书2章3节谈到这样的人，OK， 彼得后书2章3节啊，谈到这样的人，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有些人来服侍，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服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有贪心的，他们要在这个教会当中，要在会众身上要取利，要得到利益。所以我们刚才会看见啊，有些人啊，他虽然在人看起来哇，这些人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创办最大的教会，收到最多的奉献款，但是呢，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服侍神，也不是为了服侍神的教会，不是为了服侍会众，最后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的目的暴露出来，他们是为了取利的啊，结果他们贪污啊，那么世上的政府政权就审判他们。那么还有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神的仆人，或者是啊自己说自己是神的牧者，结果他也最后也被爆出来有很多的丑闻，比如说啊利用自己牧师传道这样的一些身份去骚扰女信徒啊，去性骚扰，或者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在彼得后书也谈到了这样的人，彼得后书2章14节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一些人他来到教会当中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取利的，无论是金钱上的利益，或者是别的方面的贪婪，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感谢神，这个以利以谢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不是为了取利的，他来服侍亚伯拉罕一辈子，服侍亚伯拉罕的孩子，他不是为了取利，不是为了要继承他的家业，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地上的好处啊。那么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我们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啊，我们有些弟兄被神所兴起来要担任我们教会的执事，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为了取利啊？如果我们来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取利，这个利准确的说就是地上的利益啊，今生的利益，如果是因着这个目的，那我们就要好好反省了，就要好好反省了。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我刚才说的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并不是每一个牧师传道都是这样的啊，并不都是这样，那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呢，还有很多自私的动机是非常隐藏的，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得到啊。你比如说，我以前我来到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以前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们就开始建立教会啊，建立基督徒的团契啊。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很诚实的讲，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种想法，就是，哎呀，我事业上也不错啊，工作也不错，家庭也不错，那么我又是基督徒啊，我好像道德上比别人更好一点啊，我好像比别人更有追求一点。啊，我不仅仅是追求这个吃啊、喝什么、穿什么啊，我追求一些高尚的东西。我当时现在反省过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追求什么呢？我在追求一种所谓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啊，我觉得，我如果在这个方面多追求、多服侍的话，我觉得我比别人更好一点，我比别人更有理想。我比别人更高尚。后来当我 真正的来看圣经，我发现这个动机是完全错误的，对不对？因为当保罗重生得救悔改信靠耶稣来服侍神来拼命的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没有得到这种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没有。结果他越服侍神越服侍教会，他越看自己是怎样的人呢？是罪人。哦，我是不仅是罪人，我还是罪人当中最糟糕的罪人。结果像我这样的人我都得了上帝的恩典，然后保罗就安慰那些所有他传福音的对象，哇，你们就更应该有盼望有信心了。像我这样的罪魁上帝都拯救，那你们上帝只要你信，上帝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我们。所以保罗在他的服事经历当中，他不是为了追求这种所谓的道德上的优越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自私的动机。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服事，你到底要得到什么啊？你说啊，我不要钱啊，我不要去寻找接近异性的机会，我不要这些。但是你是不是在追求一种提升自己啊，或者让自己觉得哇，我好像比别人更好一点？还有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在追求一种所谓的成就感、事业心啊。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哇很辛苦拼命的做啊，总是觉得自己的成就不被尊重啊，听到的掌声啊赞扬比较少。来到教会当中，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嘛，诶，我在这里比较好，然后我在这里我讲话大家比较听啊，比较尊重，然后啊，我好像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一些我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掌声啊称赞啊，我到世界上啊，别人看我啊无名之辈，在教会里我只要做一些事情服侍一下，好像大家都很欣赏我。当然这不是不好的现象哈，这不是不好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和动机的话，慢慢慢慢可能我们服侍的方向越来越就错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绝对不是要追求这种得到别人的称赞和掌声，绝对不是。因为整个24章的经文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只提他主人的名字和他主人所信的那一位神。那么所有看见他的人，看见他这一切的言行，然后从他的话当中，从他的行为当中，只会越来越尊敬谁呢？越来越尊敬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人家会哇，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真是了不起的人，你看他的仆人对他这样的忠心呐、你想想这个主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主人，然后还更加的敬畏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这个上帝真是了不起，70多岁的老人呢，走600多公里的路来到这里，然后居然把这件事情办成了。然后这个老人也说这都是上帝做的，然后旁观的人说不定看哇，这个上帝太了不起了，这个主人太厉害了，他居然有这样好的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老仆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他无私，他失去了继承权，他得不到亚伯拉罕的家业，但是他还是忠心来服侍亚伯拉罕，甚至服侍他的孩子。这是第二。第二，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哦，我也不图教会的钱，也不图教会的这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自私的东西。你要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得到一些你世界上得不到的一些东西啊？如果是追求啊，就像我以前那样啊，追求所谓的，有一首歌嘛，罗宾威廉姆斯唱的 Be a better man， 哇，我觉得我信了耶稣我 can be a better man， 当时是会 be a better man， 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我越来越看见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越来越看见自己得到多么高的提升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尚了。我们越信上帝，我们的眼睛会越多的看见上帝，看见耶稣，而不是越多的看见自己。如果看自己就会说哇，我居然得到了恩典，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好，我们看这个老仆人，我们第一个要思想他的无私，他的服侍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失去了亚伯拉罕家产的继承权，但是他还是忠心的服侍。他在这个仆人的位置上，他不是为了取利的， 得到这个地上的利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仆人是非常的顺服哈，非常的顺服。我们提到过亚伯拉罕对他提出的这个要求在人看来是非常苛刻的，去那么远的地方找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子，这是而且当地有那么多女孩子，你就当地找一个就好了嘛，那不行，非要去到那么远的地方，600多公里穿过沙漠啊，这是一。第二呢，居然都不让把以撒带过去，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那办不成嘛。你说哪个女孩子说要把自己嫁给谁，连一面她都不见的，那个时候没有照片呐，没有照片，不知道以撒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孩子就把自己这样就嫁出去，这是一。哪怕你碰到这样的女孩子，那她的家长会同意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家长呢？这个任务在人听起来真的是很苛刻啊，或者说这是刁难嘛，故意给我出难题嘛，这就是刁难嘛。但是这个老仆人呢，提出自己的要求，说能不能把以撒带过去，就是亚伯拉罕拒绝，然后他就再不多说一个字了，一个字都不说了，他就去做，他就顺服。虽然这个命令看起来不合情理啊，看起来这不合逻辑，但是这个老仆人他就去做，他就顺服。还有我们可以从这个老仆人身上还看见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命令在人看起来啊，这个任务在人看起来是非常难完成的一个任务，几乎不可能。但是这个老仆人不管这件事情是办得成是办不成，他就去做。所以简单的说，是什么驱动他呢？是主人的命令驱动他，就主人说话了你就要去做，而不是结果驱动他。今天我们很多人做事情呢是结果驱动。什么叫结果驱动呢？就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很多的时候我是结果驱动。我在一家法资公司上班领导给我一个任务，我一看这个事情办成办不成，如果办不成我就想办法把它推掉，想办法把它推掉。这个法国人很擅长这些当然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哈，一看这个任务办不成想办法推掉，放到别的部门或者交给别的组然后我自己就很轻松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是结果驱动，办得成的事情我去办，然后最后哇得荣耀涨工资，办不成的事情我一评估办不成想办法推掉不要去做。但是这个老仆人不是这样的，他是命令驱动，办成办不成都去做。答案很简单，主人说话了，主人颁布了命令。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颁布了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大使命，对不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命令，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记得这个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19节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个基督徒要去传福音，每个基督徒要去让万民都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传福音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在任何时代，你在任何地方，你要传真正的福音不容易。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要传天国的福音，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的先锋司徒约翰他要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告诉人你是罪人，你要下地狱，你要受永远的火的审判，你要赶紧悔改。这是传福音我们必须要说的，甚至是要放在最前面说的一句话。有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听这样，谁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看自己所行的都为正，大家都看自己是好人，每个人都说我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每个人都讲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传福音，你会发现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啊。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见那些传福音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被别人骂，被别人打，被别人拿石头打，要打得要死，最后关在牢里去，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一个要遵从大使命去传福音的人，他如果是结果驱动的人，那就糟糕了，他一定不传福音了。他一看这件事情，他试过很多次，发现不可能啊，让人相信不可能的，很多人歧视我，很多人嘲笑我，甚至逼迫我，那这个事情不可能做成呢、啊、那我就不要做了，还做干什么呢？如果他是一个结果驱动的人，然后他会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圣经告诉我们呢，什么样的人得救啊？被上帝拣选的人得救，对不对？什么样的人得永生？被上帝预定的人得永生啊！看到这件经文如获至宝，哇，都是上帝的事，我不用做了啊！反正该得救的上帝让他得救，该沉沦的上帝让他沉沦，我不用做了。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把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传福音的人不是灰心绝望，有决心呐、啊。让我们继续下去，就是当老仆人他说我要把以撒带回去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拒绝他，结果亚伯拉罕给老仆人有一句最宝贵的话，神的使者必带领你啊！你看这件事情做不到很难，但是神的使者必带领你，也就是说神会做到的，你就跟着走就行了。所以圣经确确实实是告诉我们，上帝预定一些人受制，或者说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圣经把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要被结果驱动，让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看见好像这件事情做不成，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当我们看要灰心要绝望不想再做下去的时候，我们想起圣经中这句话，哦，原来总有一些人是神都预备好了的，我只要去把这样的人找到就行了。所以主耶稣基督颁布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去，要传福音，无论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多么难，我们就去。然后耶稣说怎么样，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说啊，神啊，你在哪里？你不是说要与我同在吗？我怎么看不到你啊？这么大的困难我看不到你。但是在耶稣说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前面，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去传福音呐、啊！你传福音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啊，你不传福音，你不行使大使命，上帝没有承诺说一定跟我们同在，没有啊。但是如果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是遵行大使命，上帝确实承诺说他就与我们同在。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老仆人呢，我们第一个看到他的无私，他服侍呢不是为了取利益的啊，无论是金钱的利益啊，这个什么利益，或者个人的一些自私的动机啊，他都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来忠心服侍，他是无私。第二，看到他顺服啊，主人颁布的命令他就去做，不管多难就去做。第二个，他不是结果驱动的啊。第三个，他不是结果驱动，他不是看这个事情办成办不成，他是命令驱动，主人说话了就去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结果驱动的人啊！这个结果驱动的人很可悲的。我们在以前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要带领他们对不起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然后最终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派了十个探子去打探一下迦南地，结果这十个探子回来报了两种消息，十二个探子啊，我对那十个探子印象太深刻了，一共是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去打探迦南地的消息，结果回来了，这十个探子报的是什么消息呢？报恶性的探子，圣经说他们是报恶性的探子，他们说这个事情办不成，他那个地方的敌人太可怕了，我们打不过他们，那些都是巨人呐、啊，他吃我们像吃蚂蚱一样。报恶性的探子，还有两个探子他们是报好性的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那最后结果怎样呢？当时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 全部听了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的话，他说这个事情办不成，进不去啊，这个事情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呢不要进迦南。结果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转了40年，结果那一代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只有从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报好消息的迦勒和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所以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包括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仅仅看这个事情的结果，推动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是凭着信心。所以他们看见同样的事情，他们得到两个画面，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办不成啊，不要去试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上帝的应许在这里啊，无论我们看他办成办不成，我们就去，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结果驱动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命令驱动的人，上帝说了就去做，神会带领我们。那么我们还看见呢，就是有一个神学家啊，看这段经文，他说一句话，他说上帝在这里需要的是仆人，不是谋士啊。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圣经一段圣经啊，罗马书11章33到34节，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是神的主人，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当中服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扮演谋士的角色，我们看哎，这里有问题，哎，这个有问题，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发现问题，但是呢我们却不带来解决方案，我们不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给上帝提建议，就是哎，上帝啊，你这个事情这样做好像欠考虑，你不妨这样来试一下。就像这个老仆人，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在人看来不合理性呢、啊，看人看来是很苛刻的命令。这个老仆人没有说，哎，亚伯拉罕，你这个命令不现实，我70多岁的老人了，你让我去到那里去，我死在半路上怎么办？你当地找一个就行了，那么多女孩子。你说啊，当地的女孩子不信真神上帝，你让她信咯，娶进来再让她信咯，诶，这不是很合理吗？然后后来又啊，连你儿子都不让我带去，那这更不可能啊，那怎么做啊？但是老仆人完全没有讲这样的话，他没有试图去改变他主人的命令，他没有试图去给他的主人提建议，他说哎呀，你这个命令不好，你从这个思路换一下，哎，换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他没有这样，他站准自己的位置，他的位置是什么？仆人，不是谋士。亚伯拉罕叫他来，没有说，哎，来，我们来商量一下，哎，你看你有什么意见？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跟他讲的呀，亚伯拉罕就是说你去做这个事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要谋士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中，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扮演谋士的角色。哇，提很多的想法和建议，上帝要有人做事，你去做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从这个仆人身上还看到呢，亚伯拉罕给这个老仆人，就是以利以谢啊，给他发布的这个命令是非常大的挑战啊，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命令。所以这也让我们基督徒来思想，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是要面对挑战的人，不是来享福的，仆人不是来享福的，仆人是要来做事的，你要面对挑战。那么就像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带领他们进迦南，上帝让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是不是让他们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啊？不是的，让他们与迦南的这个外邦人要征战，要把整个迦南地要抢夺回来。那么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上帝要让我们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征战，去传福音。传福音圣经用征战来形容，就是我们要攻破人心中那坚固的营垒啊，那拦阻人信靠耶稣的一切的至高之事，就是骄傲，我们要把它攻破，然后让人降服基督，这是传福音。 那么我们看这些词，攻破啊、降服，这都是战军事用语。所以很多，我以前刚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我说信了耶稣什么都好啦，每天生活有上帝的保守啊、进了保险箱啦，以后可以上天堂，生活无忧无虑啦，啊、上帝供应我养活我。后来当我慢慢来跟从主耶稣基督走这个信心之路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你相反，信了耶稣之后，可能你还会面临一些困难，是你信之前你面临不到的困难，比如说传福音的困难。你不信耶稣，你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你信了耶稣，你就必须要去传福音，结果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新的困难。所以上帝拯救人，兴起人做上帝的仆人，不是让你来享福的，是让你来做事的，或者是让你来征战的。所以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过来，不是给老仆人说，哎呀，你看你服侍我这么多年，来给你个大红包，不是的，来，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了，这是很难的事情，你去把它办了。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我们说啊，我要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心里要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智，感谢神，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到你的心里。但是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上帝会给你颁布命令，上帝兴起你来是让你做事的，不是让你享福的。而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会很难，很大的挑战，但是你要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因为你不要怕，神的使者必定带领你哈。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老仆人身上，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就是老仆人对他的主人。我们刚才提到老仆人凡是提亚伯拉罕，他从来不直呼亚伯拉罕的名字，他提的是什么？我主人亚伯拉罕，他的忠诚，忠诚，对他主人无比的尊敬，他完全有资格摆老资格的，对不对？我是大管家，我管亚伯拉罕所有的家业，我手下几百号人呐，他完全有资格来到亚伯拉罕面前摆老资格，但他完全没有。他说在主人面前，不在主人面前，人前人后，他谈到亚伯拉罕，他就说我主人亚伯拉罕，忠诚。那么如果我们在思想这个老仆人以利以谢，他是一个原本有继承权但是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对吧？他本来亚伯拉罕说一切的家业要给他，结果又没有给他，全部给了以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去跟以利以谢这样讲说，哎，你看你的主人骗了你，你看你的主人根本不履行他对你的承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跟以利以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以前听过类似的话，有人跟我讲，你看冯涛，你信耶稣你得了什么好？那耶稣给你什么？你看你是这么倒霉，你还去信这个耶稣啊、你还去服侍他啊、你还在教会里做这个做那个，你看你得了什么好？你还让你不太傻了吗？如果我是以利以谢的那个经历哈，如果我是以利以谢的地位，我很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哎，说好的把家业都给我，怎么又变了呢？但是即便以利以谢经历了这些，他还是忠实于他的主人，无比的尊敬他的主人。他没有被这些谎言，被这些诱惑试探，把他对主人的忠诚慢慢的动摇，慢慢的拿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服侍神，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类似的谎言，你信耶稣有什么好？你每天往教会跑有什么好？你得了什么好处？耶稣给你什么好处？你还这样去做，你不是傻？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越在教会当中服侍越多，你可能越多机会听到这样的话，还给教会奉献，脑子有问题啊，没看到耶稣给你钱。但是也钱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对不对？钱不能给我们心里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上帝给我们是最宝贵的东西， 上帝给我们的比这世界上所能提供的一切那是好的无比啊！上帝首先给我们一个家，让我们和主内的肢体弟兄姊妹在一起，弟兄彼此相爱，彼此亲热，彼此来走这个信心之路。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从这个仆人身上呢，我们看见无私，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早早的就知道他继承不了家业，但他还是忠心的服侍。第二，顺服，无论这个命令多么苛刻去做。然后第三，不是这个结果驱动，是命令驱动，无论这个结果好不好，或者在人看来好不好，就去做，命令驱动啊。然后我们也看见他来到主人面前，不是给主人出谋划策的，不是指出主人的问题，哎呀你这个考虑的不周全，哎呀你这个有问题，他不是来当谋士的，他就是来当仆人啊。然后最后让我们看见他的忠诚，他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忠诚呢？他可能会受到最多的谎言的攻击啊，他可能他的主人曾经说要给他的这些东西他没有得到，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他的忠诚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好仆人的品质啊，我们从这个以利以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那么我们在下一次聚会当中，我们还会从创世纪二十四章的经文我们更多的思想。那么下一次聚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老仆人是何等的有智慧，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最后呢，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补充一下，短短的时间，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亚伯拉罕不让他的儿子娶当地的外邦女子，当地不信靠神的外邦女子，因为圣经在旧约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这样的一个诫命啊，我就没有打到投影上，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生命记七章三至四节，不可与他们结亲，这个他们就是指的不信上帝的外邦人，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啊。上帝不许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是种族歧视啊，不是种族歧视，原因是你会被外邦人带走去拜偶像的，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的，这是原因。上帝不是说高看一个民族或者歧视一个民族，上帝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信靠以色列人所信靠的上帝，上帝不要以色列人去信靠外邦人所拜的假神偶像。那么从旧约当中许许多多的例子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时候，他们果然就是离弃上帝了，果然就是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比如说所罗门就是这样的啊，他娶外邦的女子，然后到老年的时候就跟他的嫔妃就去拜外邦的偶像假神，结果上帝就责备他，管教他，就说你这一代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啊，我不让你的国家分裂，但是你下一代你的国家会分裂。后来果然到所罗门的儿子那一代，这个以色列国分裂了啊，国家破裂了。然后圣经这样的事情很多，亚哈王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啊，带领整个当时以色列国的人去拜巴利，去拜偶像假神，并且还杀上帝的先知，杀很多上帝的先知啊。结果耶洗别怎么后来被上帝所审判啊，被杀死，亚哈王被杀死，死在战场上面啊。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到新约呢，圣经也同样提醒我们，就是基督徒的婚姻哈，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夫妻要有共同的信仰，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劝诫。如果信仰不同啊，你在一起没有很难就是同父一轭。同父一轭什么意思？同苦啊，不是同甘，非要同苦， 当你们在一起组成家庭，你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要一起担担子，一起担担子的人要有共同的信仰啊。但是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有很多的外邦人，就不信，原来不信上帝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结婚，他们的婚姻被上帝祝福啊，路德对不对，外邦的女子，哎，结果上帝祝福她。还有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很多外邦的女子，哎，他们跟以色列人结婚，结果上帝祝福他们，甚至他们的名字列在耶稣的家谱上面，成为耶稣在这个地上肉身的祖先。所以我想再说一句话，上帝不是说对不同的种族区别的对待，上帝是要让我们看重对上帝的信仰。然后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夫妻共同来信靠上帝，那些外邦人嫁给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他们被上帝祝福，被上帝在圣经当中纪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记，他们最后都放弃自己原来拜偶像的信仰，最后都来信靠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劝勉，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啊，我们要找那主内的弟兄姐妹来组成家庭，在基督里的家庭。那如果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呢，圣经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鼓励和劝勉，我们要凭着啊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暂时不信主的配偶，帮助他来认识神，帮助他来也进入到这个美好的福音当中，进入到基督的肢体当中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啊让我们离开那些不信的人啊，让我们主动离开那些不信的人，圣经是鼓励我们在不信的人当中做好自己的见证，努力的帮助我们暂时不信主的配偶亲人，跟我们一起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得到这永远的生命，然后以后再添加荣耀的添加，永永远远在一起，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忧伤。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的主题还是来思想神的仆人。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谈到一点上帝对于基督徒婚姻的心意。愿圣灵啊怎样带领以利以谢老仆人一路上看见上帝的作为，他的信心被鼓励，也愿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行同样的工作。事实上呢，我们从创世纪二十章的经文，我们看见以利以谢老仆人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谁做成的？上帝做成的，所以他三次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呢，这是真正与神同行、服侍神一个真正的含义，不是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啊，让我们在这个机会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越来越信靠他，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经历。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哈，就说事实上是什么呢？是上帝在歌唱啊，我们在和声，我们在跟上帝在伴唱，在小声的在后面哼哼哼哼哼。整首美妙的诗歌是上帝在唱，而我们呢只是在后面跟着做小声的和声，我们会欣赏这美妙的歌声，看到这一切的美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你的圣灵啊，在我们心里做工。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如今的庄稼熟了，我们应该来到你的面前，求庄稼的主人兴起工人来收割庄稼。主啊，也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工人，兴起你的仆人，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经历那服侍神，也能够经历那与神同行那个最美好的人生的旅程。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人生旅程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奇妙的大作为。主啊，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我们在这活人之地，主啊，我们就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冯涛弟兄的信息。那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啊，我主，我愿忠心于你。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啊，我会请诗琴同工先弹一次啊。一起来，
主，我愿忠心于你，赐我能力，赐我能力，主，我愿与你同行，时刻不息，时刻不息，我愿跟你交忠心，遵心命令，遵心命令，道路上我与荆棘，要我前行前行。
好，